就他是讲阿弥陀经的，不是讲无量寿经，也不是讲观经。这个小本阿弥陀经呢，是净土法门的三这个三经当中的一个这个概要，就是要点。这个要点呢，不同其他的经教一样啊，咱们样是真身，咱们样是往生啊，咱们样是前教，咱们样叫释教啊，咱们样是真理法门，咱们样是善理法门，咱们样是偏，咱们是严，咱们是大乘，咱们小乘，不谈这些。他直截了当，这是他讲啊，前提一心不乱呢、啊。后面讲呢，有三男子三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就指明了一心不乱，就这样干，成天皆得如法，就是你的心难成天，就难下得人死，这是一个单方药，我们平常讲这个汉药啊，平常的药方啊，好多药配在一起来吃。哎，有种药呢，单方就这么一味药就可以，阿弥陀经就是单方药。历前两夫子的人家在定法主圣成正心呢，为什么叫单方药啊？对，两夫你没有其他的妄念，当下你这个心念就成正心嘛，定法马上就发。抽烟失去施法，心一成尘，哪有什么世间去世间呢？成就不可思议功德。弥陀经里面日方诸佛赞叹嘛，你们要信啊，相信啊，这是不可思议，诸佛护念不可思议功德。护念为什么讲不可思议啊？哎，就这么一念是我们心成尘，这个成尘心根本就没有世间去世间，它本来是如此的嘛，常乐我对。世间大智啊，妙才不立以正其王，也不返往归真，但是必过一正当年呢、啊，皆是弥陀一生纯正行念之所成就。要有善根之人呐、啊，即持弥陀名号，发念往生，不论哪一天也好，或者七天也好，但然一心不乱呐、啊，自然顶断生死命根呐、啊。现前感应道教，即是听见彼佛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即度信众啊。既非临终西方见，分明在目前吗？此乃无人自身复生现了，所成就是功德庄严啊！六方诸佛穷之度众生啊，对此经但教一声此门不假方便了、啊，就在成就如是庄严神圣不切啊！所以异口同音称赞我佛一声此门之法，这是众生难信之法，是诸佛难行之事。一旦众生当生一生念佛，是诸佛已经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所弘扬者也。佛正以一切众生呐、啊，并在多知多见呐、啊。是故但教彼一生持门，不假观行自成观行之果。你们注意啊，他这个佛啊，将这个弥陀经就知道我们众生多知多见。不要你别的办法、啊、要你一心持门，只要一心不乱那就好了，不加其他的关系成就一切功德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向下文章附在来日。因为上次啊都讲五分钟，这次收下五分钟，这样把它拿起来。今天讲的这两篇呢啊，你们呢都特别把它留意啊，这个海南大师的开始，这个吊浪法师的开始、啊、这个都是真读很重要的，真的说我这个把它载入在里面、啊、我们自修也好，将来去弘法理财啊，弘正弘扬净土也好，这是非常好的、啊、大家特别要注意才好啊。
到讲要的欧巴30页，今天嘛继续讲门陀的一位无门僧，他是住在福拜山的黄冈， 因为他没有门信，所以就是无门信。他专门念阿弥陀佛的，白天晚上都不疼。那么他碰到人呢，就是阿弥陀佛这样，也很少跟人家讲话。那明朝崇祯十六年呢，这个张献忠，他就是被土匪一样的攻打这个黄冈。那么这位齐家人呢，他就在这个城墙上站在那里，晚上高声掩护啊，那些这个军士啊，就心里面讨厌他，就把他绳子绑起来，丢到城下去。可是呢，没有好久啊，他又到城上掩护。他咱们上来的都不知道，那个时候城门都关起来了的。那这些士兵看到了嘛，又把他丢下去。这样的一共有四次，东边丢下去，他西边上来，东西南北四方嘛，一共四次。这些士兵呢，就感觉很奇怪，就报告他的啊，这个总司令呢，讲这个铁家人很奇怪的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些官兵呢，对他都是非常恭敬。这是他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。他有一天呢，在街上走，见到一个鸡呀，他就高声念阿弥陀佛，这个鸡嘛也跟着他念，就是好像这个鸡啊懂得他的意思。那么有一次嘛，这个黄冈饥荒了，大家都没有东西吃。到了饥荒年的时候啊，没有东西吃嘛，那就人相食，吃人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跑到城外去啊，城外那些乡下的那些饥民很多嘛，大家都拿着刀子，想好好好，这个崔家人来了，我们要吃他的肉。那么他们把衣服脱开来，对大家讲，可以的，你们可以吃我的肉，可是我有个条件，你要随我念佛千声，跟着我念才能吃我。哦，大家就跟着他念阿弥陀佛，念了几百声了。那些肚子饿的那些老百姓饥民嘛，不能再忍耐了，就马上想甩他。忽然呢，见到空中的天兵天将来了，怕这些饥民怕了嘛，就散开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武门山呢，他已经在城里面，就是他有神通了，一下子在这里，一下子在那里。他有一位皈依他的弟子啊，姓钱，家里面还有钱的。那么有一次嘛，请他开始修行的方法，他就讲了，修行没别的啊，你只要是一心念阿弥陀佛， 再说嘛，他说我走了以后，就是往生以后啊，你假如对修行方面有的是疑问的话呢，你可以问觉朗，觉朗就是上次讲的那一位。他说这一位啊是明眼人，就是讲他已经是得到门生见性的。后来这个无名山呢、啊、到哪里去了，咱们往生没人知道，他就是一种神异不可思议。我这个往生净土的纪要里面，我关于这个神异的事情呢、啊、我很少把它、记在里面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无名山呢、可以应该把它那个现在里面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也是印记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呢、啊、一般的这个佛弟子、都认为啊要学佛啊，那就要求神通。咱们要在神通呢，啊，要修禅啊，要修灭啊，才可以。殊不知道啊，你能够将一句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就是黄这个无名山讲的，一心念阿弥陀佛念到他一心，只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。没有别的心，一切神通妙用乃至一切庄严功德都在里面了。这个一心是什么心呢？就是我们的真如心，它是如如不动的嘛。那么佛果的一切功德三身四智五念如通，从量从哪里来？不是从这个一心，所以啊，我的这个呢，希望以它做我们的一个模范。你想求得神通妙用吗？你想将来能够三生四世无量如同庄严净土吗？你不要去求什么。什么神通秘诀，你只要把这句阿弥陀佛念到他一心不乱，没有别的念头，没有别的心，当初就是上次跟诸位讲的觉朗法师的一段开始，他的这个所说的就是这个。所以他讲嘛，西方诸佛存在这个一生持名之法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、啊、我做了个赞，我们无心以孤山口念弥陀不简单，先的神通皆妙用啊，一心不乱的无难。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，可是啊，我们就难得得到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，有四一生的一生了、不但是立一生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刚才讲的一切神通妙用都从这个立一生而来，那就是四一生也是很难的，也不容易得到的。你能够得到四一生，那就包山往山，一定山往山净土，山净土就是佛吗？那还有什么神通妙用没有啊？我们今天继续讲明朝天台山有其无性传单法师。大家把这个影音内容拿来看，这个 天台山很大，这个油漆呢就是天台山的一个地方，因为那这里一条溪水叫做油漆。那么在这个油漆这个地方啊，有间寺庙，就是高门寺。这个无尽法师啊，也就是传灯法师啊，他就在这个地方住，弘扬天台，弘扬净土，这样的。所以这个高门寺啊，这个尤其这个高门寺啊，可以说是天台的主城，也可是讲我们净土宗的主城。那么对于高门寺，我们又应该一点认识，它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天台山的尤其。那么这间寺庙是怎么来的呢？在公元575年左右，天台智者大师嘛，住在天台山。在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古琴寺啊，古琴寺是他过世以后才建的，原来是叫做修禅寺，就在那个富隆山等那个地方。那是秦朝的皇帝啊，给他建的。那么智者大师在这个地方啊，弘扬天台，讲经说法，就在他住这个时间呢。另外，在这个油漆啊，建一个道场。那当时不叫高门寺，就叫做油漆道场。到了唐朝，已经公元910年，就是经过了300多年了，才改称高门寺。那时候智者大师已经过世了，那是后来的人改啊，把这个油漆道场这个名字啊改成高门寺。那么到了公元936年呢，在扩大建筑，最初不大。那么扩大建筑以后，因为要纪念智者大师创设这个道场嘛，又把这高门寺改为油漆道场。这都是后人呐。到了937年再修。那就改个名字叫做油漆禅院，因为这个时候是唐朝的时候，这已经是唐朝末年了。禅宗非常之兴盛，天下的寺院什么，不是大部分都是以禅，禅寺禅院这样的，一直到圣宋真宗这个时候。大概呢是公元1008年那个时候，又在重修，改名正门寺。那么这个正门寺的原因呢，一个传说的，传说是什么呢？智者大师因为在世的时候，他在天台富隆。就是修禅寺啊，富隆山啊，讲正门经。什么叫正门经呢？就是维摩诘经呢。就在他讲经的时候啊，一阵风来啊，哦，这个金本子啊，风吹起来了，飘在空中。一直飞了好远，就回到这个油漆道场这个地方。这个油漆道场离富隆啊有5里之遥啊，就差不多这里到祖山差不多了。 那么金明飞看着他飞，自在大师后来就派人去找，哦，在这个地方有七道场那个地方找到了。那么自在大师就在这个金明那个落在地上那个地方啊，建个有七道场。那么这个证明两个字呢，也是自在大师安定，因为他在讲这个证明经嘛，这个经本落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后来的人呢，就是高门智呢，是因为这个事啊，虽然在晚山之中啊，但是日夜常照，没有丝毫的阴气啊，又高，但是很光明，不会幽暗。以这个地理的形式啊，而来称呼这个寺，叫做高门寺。到了明朝嘉庆年间呢、啊。就是在公元1540年左右，这个高门寺啊，被世间秀人呐、肥肥人呐、侵占去了，而且已经寺庙的年来的建筑啊，都差不多80%-90%都破坏掉了。到了明朝万历14年，就是公元1536年那个时候。就是这位传单大师啊，他到这个高门寺来重新修理，而且把这个名字恢复原来叫做高门寺。那么这个寺庙他做的山的形式啊，就是好像一个狮子。那么这个寺庙对面一个山呢，就好像一个像。我们佛门中啊，以这个石像来代表我们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法年三圣呢、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做的是狮子，普贤菩萨做的是大象。这个高门寺的地理形势非常好，做的是狮子，对着是象，可见的这个地方是智慧的高僧。狮子是代表大智的，同时呢，它表示啊，大行无证啊，所以这个。传经大师就是无定大师嘛，普贤菩萨就是大行普贤，时空无罪，度众生无罪。这个山啊，山上没有别的树，万千松树，这个也是很少的。这个松树对我们修行人呢、特别好，所以我们福年精舍呀、你们诸位如果去过就知道，我们福年精舍是这个在一个小山头上，山不并不大，我们这个大殿的疗房的后面全部种的都是松树，没有别的树。这个松树啊又干净，而且呢常年都是青青翠翠的，不长虫，而且在松树下面那个地啊，你就去看看，因为松树它落的那个是松木，它铺起来像成地毯一样的软软的，不长起来的，再草
非常好。不过王夫人在后面那个呢，都是后来种的了。有了夫人现在也要再种的，现在都很大很大了，有几十年了嘛。像高门村的那个，他不是后来种的，他原来本身山上就是种些，就是全部都是松树。这个市里面呢，特有个特别的地方，他藏有智者大师的衣钵。智者大师后来过世了吗？往生了吗？他平常穿的袈裟、帛，这个都在这个高门寺里面。那么他的这个前身呢，那是在天台佛龙。那么另外一个特别的呢，印度的这个贝叶经书。这个贝叶经书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啊？现在也是还是有，我在非讲堂台北非讲堂在看到，人家从印度拿来的，就是一种贝叶上面写的，那个印度人都是梵文嘛，我们是不懂梵文的，看不懂什么什么清清楚楚的一页一页贝叶经书。可是我看见的有一点点不多。那这个高门寺里面呢，这个印度的贝叶经书很多，都是当到一种这个古迹来保存在那边的。那西蒙人那个贝叶经书拿到的带来的呢，是智者大师收藏的。大家看这个讲要。那么这位传丹大师他在家姓叶，他是在江山齐州，现在叫做齐县啊，就是钱塘江的上面上游一个叫齐县。他少年从正贤样安禅师剃度啊，他后来呢去禅房拜松法师。这个白松法师啊也是天台中的人，听他讲法法经，那么就有所悟啊。那么这个白松法师对他很器重，他是年纪很轻啊，大概都二十来岁啊，就授予袈裟，就是传衣了啊，一定是传法了。所以因此他这个传灯大师呢，他一生呢修这个法华三昧、金刚门三昧还有弥陀忏，天天可讲都是如此，不是修这个就修那个，没有间断的。他到了公元以前586年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到这个游戏高门寺来了。在他没到的前一天呢，这个寺里面有个信徒叫做叶启，他把他的爸爸妈妈葬在这个高门寺的这个寺的后面。那么晚上啊，他就梦到这个叶启啊，就梦到一个天神呐、跟他讲啊，某人啊，这个地方是圣人的道场啊，马上有这个入身菩萨要来，要在这个转法林做护士，你要把你妈妈那个坟墓赶快把它迁掉，迁移。这位圣亚利亚奇啊，他不相信，他根本就不理。我忽然之间呢，全家三病，他就病得很厉害，他怕了，那么马上把这个坟墓迁掉， 过了第二天呢，好，传真大师就来了，就在这个地方立天台的主亭，弘扬天台，弘扬净土。我跟他的这些出家在家的弟子很多都来亲近他，可见的这位传人大师不是普通人，这个肉身菩萨嘛，他虽然是我们的凡夫的肉身，可是啊，他是破五门净化身的菩萨，我们平常讲他是再来人。那么他平常除了讲经说法之外呢，他奉这个慈云禅主所定的行念为之课啊，净土纪要里面慈云禅主不是定了一个啊修行净土的行念吗，他就跟着照那个东西办去修学。那么他同时呢，在新昌大佛之前呢，将止住净土三无三昧。这个新昌大佛之前，就是在大佛寺这个地方一个寺。新昌是个县，这是天台山的西方西边。智者大师就在这个地方啊灭度往生的。他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将这个净土生无生论这部论呢是他自己做的，做了以后他到那个地方就对四众弟子讲，在他讲的时候没盯着盯住，大家就听到天要云空啊，讲完了好，天要就没有，天天如是。可见呢，他这一部的净土生无生论呢，是不是很平凡的，才有这种瑞相。但是同时呢，还讲了一篇净土法义，那非常奇妙，在净土纪要里面都有，大家都应该看。那么小人呢，也把他的净土三无三论呢，把写成一本讲要，现在已经复印了，估计可以集合起来。他完全以天台的升起思想来讲，除此之外，他还注解《楞严经》。注解这个维摩诘经，还有其他的。可是啊，他对法非常的恭敬，凡是注解经论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披拂作加拂而作，香花供养。古人呢、啊，真是的，都是不恭不敬的修学佛法。我们现在的法师们呢，都比较忽略这一点。我还是劝诸位啊，能够把古代的这种的拿来执行，这是有好处的。因为佛法到底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学问，所以我老师讲啊，要在自诚恭敬中去求啊。他前后应讲这些一切，应的呢就应各方啊寺庙从人呐、啊，请他去讲经说法。讲了70多次，可见的他一山弘法利山的功德那是非常多的。到了75岁啊，
一直识字，他自己知道要往生。一修法空，数妙法莲华经悟此。他打坐，坐在哪边？拿这个修，在虚空中写妙法莲华经五个字。写了以后，再高唱经题，同这个智者大师一样的，直接唱。告诉他这些弟子们，大家一起唱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，这个经题经文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念了，坐在哪边不动，如如不动，如如的禅定的往生。所以啊，后来的人呢、把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，没有这个看到没有贬进去，认为啊，这个是很不应该，很可惜的。所以到了民国初年，这个因为陈海亮居士编的这个《莲宗正范》呢。那就把这位传丹大师啊，同这个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啊，一共并列，并在这个莲宗正范里面。那关于他做的净土三无三论的内容如何，大家将来看我这个讲义就可以了。可是啊，他这个对于净土法义的开始啊，也是非常精彩的，文字并不多，可是很实用。我再要一点啊，今天稍微讲一讲。他盖凡修行求彻底三世啊，西藏三种力量，一在自力，二在他力，三者本有功德之力。什么是自力呢？为物自修啊，自己悟明自己的神地明心见性，挑起爱幼之火，这个叫做自力。那可以讲啊，大乘其他的宗啊，都是属于自力，不要明心见性吗？要开悟吗？啊，要正法性吗？要了三世去爱火吗？靠自己参禅修止观，另外呢，他突破苦口登人呐、千年成大，接了世界一阵庄严，念阿弥陀佛这一个法门，就是净土法门，这是最为究竟的了。为什么他讲这一位究竟呢？他悟自在，他众善心以复心平淡了。他悟要这个我们众善的心同复心，他是没有差别的。同地吗？那么我们心清净的话，我们心就能够延续净土。阿弥陀佛的心清净了，所以阿弥陀佛接了清净土，这个两种净土处啊，都不离心，所以也没有差别。悟在这种道理，这净土法门是告诉我们这种道理的。悟自在，悟这种道理，心无众生，善无差别。法门里讲的，那么修持者修这个净土法门呢，佛妙观一妙定相符，这种修行方法所以是最好的。妙观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妙观是指一心三观，这是微妙不可思议的。 什么是妙境呢？就是一境三谛，修谛真谛，谛谛。这是讲的修啊，就是观者是我们能观之心，境者呢是我们所观之境界，就是皆到一境。啊，乃至此门两个观想两个都是人，都要接到一定的境界。这个每一个境界，极乐世界的一定境界，都是一境三体，修体、真体、地地。那么这个三地以我们的一心三观、空观、假观、中观呢，恰恰相合，就是相符。啊，自利与他的讲记啊，这个真度法门呐，自己修观想持门念佛，身念行三资粮，这个是自利的。可是呢，另外有阿弥陀佛的本愿神通功德加持我们，摄受我们念佛众生，所以就是讲记。这个阿弥陀佛就是他的。所以啊，唯有正度法门，它是自他而立，抗因法升起之本有功德力啊。那前面不是讲吗？你要往生，你要了生死，受不了三种力量，一种完全靠自力的，这个难得很；一种完全靠他力的，也不容易。就是讲嘛，你自己肚子饿了，别人吃饭你能饱吗？完全靠他的，那是世间一般的神教，一神教多神教都是靠他的，那个是根本不对。唯有正度法门呢，又有自力又有他力，再还有呢，本有功德力，他三种力完全有，所以他这个是要了脱生死，要开悟本性，本性见性呢，那是决定容易办法的，也是最容易最可靠的。所以因法生起本有功德力，这个生就是我们心，心性本来即有的功德之力。所以这个三种力量啊，都有前瞻，都发生作用，所以能够得到沙婆波满净土现前，那莲花化身引无退转，这是果报。他记住三种力量之因，所以难度在这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，往生净土的果报。言呢，说之非艰，行之为难了。那么平常这样啊，啊，正常般人易行道，啊，容易得很，容易。真是要做到，那还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下面就提这个很切要的了，祈求。就是最正确教这一代的莫教父爱不重不善杀佛念不依不善地了。所以他讲难的，为什么难呢？就是我们众生啊，不是爱重，所以生在杀佛世界的，都是念不能够以善论呢，所以不在往生，难了。佛念佛以其身看见此门转之不能是如所当的，所以佛就是所以。所以啊，我们懂得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呐、啊，是要拿这个念佛的功夫啊，是在我们的心能够一，就是一心，没有其他的妄想在念，是我们应该 尽心尽力去做到这一点，那这几句话不是他纯真大师自己随便讲的呀。你看看我们净土宗这三经一论，这个是基本的焦点呢。哪一个这三经一论当中哪一个不是告诉我们呢？啊，要看见此门，要断之不乱。啊，像无量寿讲的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经讲吗？哦，要一日乃至彻日此门一生不乱。那观经更别讲了，你要等两无三昧，更要一生不乱了。所以修行净土法门呢，你不从这个地方下，这个重量下手，那谈什么？是应当尽心尽力去做啊。说两字不难一生，没有别的啊，尘埃所牵。所以啊，两无求三净土之人，有沙婆以爱之不牵，在临终为痴爱所牵呢、啊，不在网上。何况我们众生哪里是一种爱啊，可以讲千千万万的爱啊。我上次跟你讲的注意讲嘛，爱我们的父母家庭眷属也是一个，爱钱财功名利禄又是一个，爱朋友爱知识乃至爱文章爱学问还是爱啊。